看似舒适的东西最终可能是一种幻觉，然而最初刺眼的东西最终会照亮它周围的现实。好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一部比较火的美剧。这部美剧的名字叫做1899，它是一部这个科幻题材的科幻片，它是由巴兰博、奥达尔和弗里斯共同制作的。整部剧情它就发生在这个一艘名为 Kerberos 的这个客轮上。这 Kerberos 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叫做三头犬的这个地狱犬，这个地狱之门的一个守门犬。但是这个 Kerberos 它另外还有一个含义，它是一种计算机网络授权协议，它是用来在非安全网络中对个人通讯以安全手段进行身份认证。这个词又指麻省理工学院为这个协议开发的一套计算机软件，软件设计上采用客户端服务器结构，并且能够进行相互认证，即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它均可以对对方进行身份认证，可以用于防止窃听、防止重犯攻击、保护数据完整性等场合，是一种应用对称密钥体制进行密钥管理的系统。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啊，它这个可能是有些网络有些这种一些这种网络的这种虚幻的东西在里面的。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随着剧情的话这个深入可以看到，它这里面这个有人在操控这个网络。这艘名为 Kerberos 的这个客轮，它是这个前往这个美国的，它的目的是美国，但它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现在不清楚啊，这个剧中也没有交代。在他们的这个旅程到达某个地点后，这艘客轮的话，这艘客轮就收到了这个他们同一家公司失踪的客轮普罗米修斯号的求救信号。于是船长就决定前往这个他的这个出事的地点去营救他。这个船长叫艾克，说艾克船长就带领一队搜救队员呢，就进入到这个船只里面。他们只找到了一名叫做艾利奥特的男孩，这个男孩他就躲在那个柜子里面，而且他是外面是被反锁的，说这个整艘船里面就已经没有了任何乘客，但是这个男孩怎么会被反锁在里面？而且这艘船在剧情里面交代的是在4个月之前失踪的一艘客船，那男孩在里面被锁在里面锁了不知道多久，反正他在里面的。然后这个男孩就被带进了 Kerberos 这艘客轮上，从而这个在这个船上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事件啊，就发生了很多一些比较诡异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导致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都意识到他们不会安全的前往美国啊，因为船长他是要把这艘这个普罗米修斯号啊，他发现了这艘船要拖回这个他们的出发地。整个情况在后面的剧情的整个这个发展之后，我们就看到他们就被困在一种三层的魔力中。其实当时他们的这个剧情它发生到最后，我们看完这个终结就知道，其实他们的身体啊是实际上是在2099年啊，他们这个之所以在这个1899年的这个叫做 Kerberos 这个客轮上的话，这些都是他们在这个太空船里面在深度休眠的时候，然后一些魔力被投射到他们的这个脑海中啊。那他们实际上所在的这艘宇宙飞船就叫做普罗米修斯号，那它正在这个太空中这个穿梭。只有这个剧情的女主角叫做 Mara 的这位女主角，她可以通过醒来帮助这个太空舱里面每个人从那个三层魔力的这个困境中把他们这个唤醒。因为其实这个实验的话，策划者是 Mara 的这个兄弟叫 Sianran， 但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就是他的兄弟的话，这个答案的话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的洞穴预言中 去一窥究竟。我们看到这个1899这部电视剧的话，现在是第一季，一共是八集，它可能会会有第二季或者是第三季，会一步步这个揭开谜底。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还看不到后面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回到今天的标题就是1899柏拉图的洞穴预言，来解释Sienna 是否正在进行行为调节实验。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柏拉图的这个洞穴预言呢？我们主要还是因为看了这个剧，从剧中找到了一些这个提示。所以说谁提出了柏拉图在1899就这部剧啊中的这个洞穴预言。我们看到1899的第七集，当莫拉就是这个女主人公找到她和丹尼尔家的模拟这个物品，以及她和丹尼尔的这个照片和这个他们的这个儿子，就是这个艾利奥特，就是他整个看到了他和丹尼尔的这个照片，以及还有他们的儿子的合影，但他自己完全想不起来他的老公叫丹尼尔，他还有一个儿子叫这个艾利奥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摆脱痛苦，但是呢这个他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就是丹尼尔呢他就给这个莫拉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提示但是丹尼尔没有具体说明这个他在谈论什么样的痛苦。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就是这个丹尼尔在谈论这个艾利奥特，就是他们的儿子的现实生活情况，就是他们的这个儿子叫艾利奥特很有可能是因为什么疾病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可能快要死了，或者是已经去世了。这个莫拉说他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丹尼尔说他们确实被困在了魔力中。他重复莫拉的这个理论，即使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大脑中的刺激是由现实引起的，还是仅仅是由一个人的构造引起的。就在那时，这个丹尼尔就提出了柏拉图洞穴预言的这个话题。他解释说，就是他们正在观看投射到他们脑海中的图像。他还强调了从这种无休止的梦境中醒来的重要性，因为如果说这个 Mora 就是女主人公她不这样做的话，那么这个 Mora 就会在魔力中失去理智，因为她的大脑会开始将其视为现实。我们再来看这个电视剧1899的这个第八集中，就是这个亨利是那个莫拉的父亲，他也是这个艾利奥特就是莫拉的儿子的这个外公开始我们还以为亨利是一个这个反面角色他把他的女儿这个做了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大脑的实验其实是整个实验都是由这个莫拉自己设计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亨利说就是在这个整个魔力场景里面的亨利和这个艾利奥特的话，他们都是被困在了莫拉所创造的这个魔力中其实以便就是为了这个就是莫拉呀，他是想让他的儿子就一直活在这个他们创造的这个魔力里面，有可能他儿子确实已经去世了。那么亨利他开始谈论这个莫拉的这个童年时光，他谈他的女儿，就谈这个女主人公就是这个亨利说莫拉在这个他的书房里找到一篇关于柏拉图洞穴预言的论文，就是这么抽象的概念，他虽然当时还小，就是莫拉还不懂，但是反复的读了一遍完成后，他的整个存在都被这个想法所吞没。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否真实，因此为了得到一些答案，这个莫拉他就是当时年幼的莫拉他就问这个他的爸爸亨利，如果柏拉图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人怎么能知道任何事物都是真实的呢？并且实际的现实超出了一个人的生活， 亨利试图将上帝的概念插入他的回答中，并相信是上帝创造了现实。那么莫拉就回应说，如果上帝是唯一真实的东西，而人类就是实体玩偶。柏拉图洞穴预言实际上是关于什么？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我们来看一看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谈到太阳、就是在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中、柏拉图谈到太阳不仅是光之源，而且是世界上善的源泉。柏拉图说，我们的现实可以充满许多奇妙和令人愉快的事物，但如果它们没有被光照亮，那么我们就无法看到或享受它们。我们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可以处于完美的功能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够开悟，我们对所见的这些观察就会如同生活在黑暗中一样，可以等同于无知。此外，柏拉图还谈到了分界线，他将其描述为一条直线，分为两个不相等的部分，然后再以相同的比例分开，所以它上面有五个点，即 A B C D E。 那么这个 A B C D距离最近 E 的这个距离最远，他说可见的世界是由 AB 部分和 BC 部分组成。 AB 部分代表物理对象的阴影和反射， BC 部分代表物理对象本身。了解这些部分意味着你了解现实的幻觉和造成这种幻觉的元素，然后是可理解的世界。 CD 代表数学推理，第一包含哲学理解。这与洞穴预言有什么关系？柏拉图他使用了一群人的类比，他们就指这一群人啊，他们被锁在一个洞穴的墙上，他们的头和腿被固定在另一堵墙上，这样他们就别无选择，就这群人的话只能盯着他们前面的墙壁，而不是在他们的后面。他们的这个身后有一个这个照明源，即火。那就是在那就这群人前面这群人被锁在墙上，手脚锁在墙上的，他就暂且称之为这个囚犯。就是这群囚犯们，他注视这个墙上头下从火旁经过的这个物体的影子，囚犯们不知道这些阴影是真实的还是这种现实的一些魔力，因为他们无法转身看向阴影的来源。他们开始相信那些影子是他们的真实存在，因为声音来自背后的世界，并在洞穴中回荡。然而按照这个柏拉图的说法，如果其中一名囚犯被带到现实世界，从而打破他认为他在洞穴中看到的东西不是现实的这种幻想，那么这种体验将是压倒性的。那么理解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囚犯他到了这个洞外之后，他看到了现实的东西，以及他投影到这个洞里面，他之前只能看到这些投影，所以他不知道投影是现实还是现实本身，他看到了现实是现实。那么这个事实上囚犯他有可能会决定他会回到山洞里面，他就留在山洞里面，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看到了影子，他认为他就是现实。但如果他被迫在现实世界中停留很长的时间，他看到了真正的光源，看到了太阳，那么他才会意识到看似舒适的东西最终可能是一种幻觉，然而最刺眼的东西阳光最终会照亮他周围的现实。这还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柏拉图说，如果获释的囚犯随后被送回洞穴，他可能会尝试教育其他的 这些囚犯，让他们知道真实世界就在洞外，而不是在洞穴的墙壁上。但是在重新进入这个洞穴的时候，洞穴的黑暗将使这个就是刚才被释放的那位这个囚犯就有可能会失明，就像这个刺眼的阳光使他失明一样，他回到这个洞穴的黑暗中。而被俘虏的这些囚犯会将其解释为在洞外旅行的结果，就你受伤了，受到阳光的这个刺激，对吧？这将使得那些被俘虏的这些囚犯得出结论，他们永远不应该冒险走出这个山洞，或者是让任何人从外部，从真实世界进到他们的这个洞穴里面来。对他们来说，洞穴就是他们的现实。所以这整个部分的寓意就是，人们需要对现实和现实的幻觉有一个正确，就是哲学和科学的理解，才能意识到他们在哪里啊。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控制幻觉的人将能够以他们想要的任何方式来操纵你。如果你对现实与虚构的分界线有全面的了解，那么无论有多少废话扔给你，你总会牢牢抓住显而易见的东西。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特定理论如何影响1899的这个故事。当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是否在某个这个电影里面也看到类似的场景？对，就是在《黑客帝国》啊。其实柏拉图洞穴的预言会让我们想起《黑客帝国》。在《黑客帝国》这部电影里面，有知觉的机器接管了人类，并将人类用作电池来保持自身的动力。然而为了让人类正常运作，他们需要感觉，就是需要这些人啊，人类需要感觉自己生活在现实中，所以机器就创造了矩阵。这是一种人工的现实形式，被输入到人类的这个思维中。那些知道这种愚蠢行为的这个人工智能对人类做了这些愚蠢行为的人，他们就试图逃离矩阵，并且与这个机器作战。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就是他们留在这个矩阵内。还有一些人觉得现实世界太压抑了，他们想返回矩阵中，就留在这个有人工智能给他们制造的这个矩阵里面。所以在这个1899这部电视剧里面，你只要用这个女主人这个女主角用这个 Siri 代替那个机器，用这艘船普罗米修斯的这个乘客代替这种接通电源的这是人类，那么你应该就能找到相关的答案。当然这里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一种这个推测，那么这个真正的答案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只有在未来的这个剧集里面，就可能第二季第三季才能回答现在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也就只能是做一些推测。在剧集里面， Mara 的这个哥哥Sarah 正在进行这个行为调节这个实验，就像这个他的这个父亲 Henry 过去一样。但是 Sarah 他明白，让人们长时间处于这个魔力中会使这些宇航员呢相信这个魔力就是他们的现实。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 Sarah 他进行了一些关于生存的小实验，这些实验被这个剧中的人物的这个假定背景故事就拟人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 Sarah 他这个最终决定是将他们带出这个魔力的时候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肯定要把他们带出来，所有这些应该会令人就是更好他们最初是如何进入这个魔力的，那我就不清楚了这个因为宇宙飞船它或者是就是不够宽敞，或者是娱乐性它不足所以他们才会做了这些魔力。而这个Sarah 他破解了这个宇宙飞船中的这些 相关的代码，并且获得了每个人的思想，并且充分的去利用了它。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不是用这种消极的眼光来描绘，就是因为 Sarah 他一直没出现嘛，就是那个 Mara 的这个哥哥，那么来描绘他的话，我们如果说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我们使用这个柏拉图的这个洞穴预言，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看的话，他可能用这种模拟实验，让这个宇航员呢，在这个船舱里面，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可以摆脱他们的这个创伤以及他们的忧虑，还有他们的人际冲突，还有他们的恐惧。你比如说他就知道他的妹妹这个 Mara 她非常痛苦，这个剧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这个女主角她有可能是已经失去了丈夫，甚至也失去了她的儿子，她就是一直在这个磨砺中花时间来应对这种损失，应该怎么办。如果这个 Sarah 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哥哥，但在剧中是没有出现的，在本季里面，他认为在整个过程在本质上是就是相当自我毁灭的，并且正在努力帮助这个 Mara 面对他的这个损失，是永久性的这个事件，因为一旦这个 Mara 就意识到他可能会继续前进，比如说这个丹尼尔和这个她丈夫和她的儿子伊利奥特，可能是她心灵的一部分，帮助这个 Mara 这个实现这一目标，而 Henry 是她心灵的一部分， Henry 就是她的父亲，阻止她走出她的这个洞穴，并且迫使她相信眼前的幻觉是她的现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1899接下来的第二季或者第三季来获得我们所有问题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的答案。好，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娱乐话题，比较轻松，但是也有点骚扰，但是我们也有所期盼，我们期待这个新的一季1899，这个在明年推出，我们看我们心中的这个谜底能不能一步步被揭开。好，谢谢大家的收听。Why you crying, baby? Give me one reason that I shouldn't go. Why you crying and worrying, babeGive me one reason I shouldn't go. But if it make any kind of sense to me, baby, I'll come stepping right back through that door again.